线粒体 DNA 与年轻的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感谢你今天访问神说人说，愿主以他的光和真理光照你和你的家。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是如此美好的一件事，他是加略山上的得胜者，他拯救所有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是主的人。在世间绝对找不到任何可用来拯救灵魂的东西。这是奇妙的耶稣，不仅他的生命充满平安和目标，他更是确实承诺要赐给我们永生的那一位。你认识这位救主了吗？你想要所有的罪和羞辱都被涂抹删除掉吗？你想有一个新的父亲，新的名字，一个新的真实永恒的人生目标，重新再活一次吗？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点击 Further with Jesus， 跟随简单的指引，你立刻就能进入神的国。你们可能有些人怀疑救恩，有些人可能因为已经发生了一些事而感觉自己不洁净。点击 Further with Jesus， 重新确认你悔改归向基督，疑云将会消散。现在来看今天的主题。神说，在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形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人却说，根据著名的进化论者 Richard Leakey 的说法，并没有一个现代人起源的中心地点。换句话说，人类只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大约在100万年以前随机的在地球不同的地方出现的。现在来看记录，我很感谢上帝为我们保存他奇妙活泼的话语，人生的所有问题在其中都有解答，所有他的挑战者都终将失败。在圣经中找到这些圣洁的话语是真实和公义的，这些重要的话语写于几千年前，却面对层出不穷的批评者大军而屹立不倒。撒旦最好的思想者们在世界面前耀武扬威，嘲笑圣经，结果却暴露自己的愚昧和谎言。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圣经都是真实可信的。在第一章里，创造的第六天，根据优氏主教的年历，也就是主公元前4004年的10月28日，神创造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他们被叫做亚当和夏娃，也就是亚当先生和亚当太太。伪科学一直嘲笑这个观念，直到20多年前，新的发现迫使这些怀疑论者转移阵地。在神说人说网站有一个标题为 Adam and Eve， 亚当和夏娃， Young Young Young，年轻年轻年轻的文章里记录了来自人类学领域的发现。这些发现证明世界人口起源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些专题讨论特别讨论到了线粒体 DNA， 也就是 mtDNA 的最新研究，它再次证明了神的话的真实。它也证实了始于1987年早先的研究。问题现在的关键是在于线粒体计时钟的标定。Donald Chittick 博士在他的书《The Puzzle of Ancient Man》《古人的秘密》中有清楚的表示。下面的几段话摘自于《神说人说》的文章 Young Young Young， 年轻年轻年轻。他参考了 Chittick 博士的书和其他的资料。生物化学的证据正是带着复仇敲击着进化论的门。科学家们已经发现，研究线粒体 DNA 可以追溯人类的祖先。1988年的《新闻周刊》有一期头版头条，亚当和夏娃的研究，在这里说到，科学家们根据人类的 DNA 线索，发现所有的人类起源于一个女人，最适合于叫她夏娃。请看本网站的 Adam and Eve， 亚当和夏娃。而这个发现正印证创世纪3章20节所说的，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为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这个对夏娃的发现彻底的动摇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树的根基。这个夏娃只有20万岁的事实 也给了进化论的信念以迎头一击。他们觉得人至少是在100万年以前在各地突然出现的，他们的所谓真理再次被揭穿。1995年生物化学界的一个宣告再次动摇了进化论的可靠性。研究者们相信他们发现了全人类的祖先。1995年11月23日，俄勒冈人报头版头条报道，研究者们发现了所有人类的祖先亚当。以下的文字即摘录于那篇文章。科学家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188000年前的亚当是人类的祖先，这正好和先前发现的夏娃相配合。科学家们使用特定的 Y 染色体中的由父亲遗传给儿子的那雄性部分，去追溯世界上每个人的共同祖先，直到那个时期。摘录完毕。同样的，请点击本网站的 Adam and Eve， 亚当和夏娃。关于如何用 DNA 链条追溯祖先夏娃的年龄， Chittick 博士解释道，20万年的年龄是如何测算出来的？在过去的岁月里，人类以及其他动物的 DNA 都在发生突变。自从夏娃以来发生了多少次突变？突变发生的有多快？换句话说，线粒体 DNA 的计时钟速度是多少？如果已知夏娃以来突变的次数，也就知道了突变的频率，那就可以计算出夏娃的线粒体是生活在多少年以前。由于进化论者的世界观和信仰，他们认为人类可能已经存在超过100万年了，所以他们研究线粒体 DNA 时，试图校正计时钟和他们所相信的同步。但是他们只能根据对过去的猜测和假设才能获得这个计时钟的频率，因为没有任何真实存在的线粒体计时钟的频率。这个摘录完毕。 Chittick 继续他的论文，并引用了 Anne Gibson 1998年1月2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发表文章的标题是标定线粒体计时钟。 Chittick 写道，自从1988年和1995年的结论出版以后，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如何呢？随后一个有趣的进步是用现实观测到的数据，而不是用一个进化论者假想出来的数据来标定线粒体的计时钟。结论显示钟的速度比想象的要快得多。摘录完毕。 Gibson 继续报告说，线粒体 DNA 显示其突变比预期的要快得多，这促进了新的 DNA 验尸程序，并且关于进化事件的时期引起了许多的麻烦。1991年俄罗斯人挖掘出一个西伯利亚人的坟墓，其中有九具骷髅，被认为是最后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还有随从，他们是在1918年被行刑队所射杀的，但是有两具尸体失踪，所以没人能完全确定其余人的身份。 DNA 鉴定于1992年完成，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而不是带来新的秘密。关于年代的奥秘和计时钟的频率有关，发生突变的频率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虽然针对于导致快速突变率的原因有很多的辩论，但快速突变率本身却已经被独立的调查研究所证实了。同时，基本森还说到，不管原因如何，进化论者最关心的是快速突变论所带来的结果。例如，研究者们已经计算出线粒体夏娃，它的 mtDNA 线粒体 DNA 是所有人的先祖源头，它生活于10万至20万年前的非洲，使用新的计时钟，却测算出来它只有6000年的年龄。摘录到此结束。2008年5月的 X and Facts 的杂志标题又是这样的：线粒体 DNA 和一个近代的人类起源。这篇文章的大部分的意思如下：一个包括 ICR 的 Daniel Criswell 博士在内的科学家团体发现了一个线粒体 DNA 的研究，并且将在今年的创造论国际会议上公布其研究成果。线粒体是一个细胞的动力工厂，它提供大部分细胞所发挥功能所需要的化学能。虽然大部分的细胞 DNA 包含在细胞核里，但线粒体却又具有它自身小的 DNA 分子，而这个 DNA 是由母亲遗传给孩子的。这个显示出尽管突变率很高， 世界人口的线粒体血统中所存在的差异却出人意料的少，这正好证明人类其实只有几千年的历史。线粒体 DNA 被用于发展几种人类起源的模型，最近的非洲起源说，也就是简称 RAO 的学说，是当前关于人类进化最流行的一种学说。尽管 RAO 学说的模型中有几个重要的技术问题，使得它的一些假设与圣经的观点相冲突，但是它仍然包括几个有趣的现象。第一，在各部族中存在一个由三个线粒体血统组成的单一的分散。第二，这种分散集中于较近年代的中东。第三，这种分散性质上是部族性的，由小群的人类推进到更深的先前没有人居住的地域。第四，遗传基因的证据显示男性的血统比女性的血统更具地理特殊性，也就是女性的迁徙率比男性的要大八倍之多。这后面的一条与创世纪当中巴别塔的记载相合，在那里最初的完全混合的人类根据父亲的血统被分散并且迁移到世界各地。在这些关于进化的研究中，圣经的模式和所搜集的数据非常吻合。这个 ICR 团队又开始通过收集挑选公众的 DNA 记录，创造出一套827高品质的序列，以探究线粒体 DNA 的变化。由此他们构造了一个共有序列称为亚娃 1.0 的序列，他们使用孟德尔方法来模拟人类线粒体基因的历史，以便继续他们的分析。这是由 ICR 发展出来的一种数字化的程序，用它可以模拟人类过去积累的突变。经过分析他们资料组当中不同的序列，他们发现超过 83% 的线粒体基因组在所有人类的历史上并没有改变过，而在改变发生的地点当中，99% 的时候只有少数的一些人带有那些变化。换句话说，大部分发生的变化都是很少数和很稀有的。平均的来说，人类线粒体 DNA 和最初的夏娃的共同序列差别只有 21.6 核苷酸。这里一个核苷酸是 DNA 字母表当中的一个字母。当我们想到人类线粒体基因组当中含有超过16500个核苷酸字母的时候，那么这个 21.6 的数字就显得很微小了。故此作者宣称，共有的序列也就是夏娃 1.0 几乎和最初的线粒体序列及夏娃的线粒体序列、第一个女人和众生之母的序列是相同的。由于线粒体基因组受制于高突变率的影响，所以缺乏重大世界性的变异，既是表明我们的线粒体基因组仍然很年轻的证据。对这篇文章的摘录完毕。而另外一个证明神的话完美精确的证明，就是诺亚这个人。所有新的世界人口都是从他而来的。他有三个儿子，闪、韩和雅弗。世界的宗族就是从他们而开始繁衍的。近代非洲起源说的第一条说道，第一，在各部族中存在一种由三个线粒体血统组成的单一的分散。这里可以看到神的话是真实公义的。我们再回顾一下，神说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人却说，根据著名的进化论者 Richard Leakey 的说法，并没有一个现代人起源的中心地点。换句话说，人类只是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大约在100万年以前，随机在地球的不同地点出现的。现在，你看到了全部的记录。